弟兄姊妹们平安，非常谢谢艾伦跟我们的见证跟负担的传递。这个礼拜我收到一个年轻的弟兄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为了教会目前现在所面临的这个挑战，他在他心里面他常常有一个警惕，有一个担心，他怕在这么重要的一个机会上面，他没有学到，没有学好神要他学的功课。那我看得非常的感动啊。弟兄姊妹，其实这真的不是一个要求，不要把它当作要求，这是神摆在我们前面的一个未得之地。征战永远不是目的，承受产业，承受神的应许和祝福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参与啊。我们也看到各地的圣徒们，他们看见我们有这样子的需要，虽然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需要，可是他们却那样子真心的投入到我们的祷告的行列啊。有很多中国的，有欧洲的，有澳洲的，美国有东岸的，有南边的，各地的圣徒，他们看见这个，他们响应，他们要跟我们一起来经历神。我们为了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感谢主。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还没有报名的赶快报名。那报名的你如果觉得很难实行啊，这正好是一个机会哈，让我们操练。如果我们连一天里面分一段时间出来亲近神，为神家祷告的时间都分不出来，那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枉费被称为基督徒了，对不对？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既然说神活在我的心中，永远跟我同在，那我怎么能够不跟他交通呢？既然我们相信神是全能的神，神是听祷告的神，那我们怎么会不祷告呢？如果我们真相信神是活神，是全能的神，是听祷告的神，哎呀，弟兄姊妹，我们一定会迫切的、主动的、经常的向神祷告，向神呼求，对不对？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借着这一次的经历，我们都来学哈，让我们对我们的主有第一手真实的认识和经历。今天我要继续讲我两个礼拜以前讲的那个题目，因为回去以后觉得负担未了，本来想进到下一个题目，后来我在想说，哎呀，这个一个题目一个题目过去，那不晓得到底我们是不是真正长进了啊？大家记不记得我上次讲的主题是什么？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啊！所以木兰还很年轻啊！你记得我们说过连长的特征，两个很大的特征，一个是坐着直打盹，躺下睡不着，那另外一个呢？心事记不住，旧事忘不了，对不对？那你们现在这些新的，我才讲过的都忘了，就表示你们都老了。这个年轻人的特征就是记忆力很好哈。那只有老的呢，是心事记不住，旧事忘不了，才讲完就忘记了。我小学一年级的同学名字，我好几个现在朗朗上口的。那很多弟兄姊妹刚见完面，我已经忘记你姓什么了，很抱歉，这叫做老了啊！这个我几年前到中国去，人家叫我于爷爷，我回来很难过。结果好多弟兄姊妹都很安慰我，他说在中国叫你爷爷是表示尊敬，是不是？你们云南是不是这样？也是啊。他说叫你爷爷表示你就是尊重你哈，所以我当时听了还得了一点安慰。可是没有想到我后来到了澳洲，人家也叫我于爷爷啊。那在美国到别的地方讲到，人家会后也有人来叫我于爷爷，那我就晓得那个不是安慰了，那是真的。真是老了啊。所以德国有一句话说，人老得很快，但是成熟得很慢。哎呀，弟兄姊妹，真的随着年日，转眼之间已经被人家叫爷爷了哈。可是呢，再看看自己在主面前应该的长进，就觉得我们长进的真的非常的慢。那中国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啊，这个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都是讲到人要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进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叫人要不断的进步，对不对？来，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我们在我们生活的习惯上面，我们在跟主之间的关系上面，我们在神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上面，到底我们有没有成长？一般人讲成长都常常只是集中在我知识上的成长啊，我追求学问，我追求人生的经验，我追求让我谋生的技能的进步啊，甚至有人派到中国来，派到美国，派到欧洲去留学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增长的常常都是 IQ 的部分。我说到一个平衡的人，他不光是 IQ， 他的 EQ， 他的 emotion 啊，他的这个情绪，他的跟主之间的关系，还有 SQ 啊 spiritual 的这个商数，我们都需要进步。那我们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能够真正做一个进步的人？ 有一次有一个老人家带着一幅非常漂亮的画，他跑去见一个大师啊，一个画家，很有名的大师。他拿去见这个老人家，他说这是一个八岁还是十岁的小孩子画的画，你觉得怎么样？哇，那个大师一看就说不得了，他说这个孩子在哪里，我一定要见他。哇，这是可见之才，不是可造之才，他是难得碰到的一个人才，他有太多的天分。他说你赶快把他带来。那个老先生说，那是我八岁的时候画的。已经 too late， 那个老先生就一直讲说 it's too late， 他说太晚了太晚了，他说因为我就是那个孩子。从他从前画得这么好以后，他后来就不长进了，他就不继续在这方面了，他就贪玩了，他就出去鬼混了，他就把他的人生都浪费掉了。等到他老的时候，他有一次整理他的房间，整理他的这个箱子的时候，他发现了他以前画的画，他带去见这个大师，他更加深了他心中的懊悔。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人生其实是转眼就过了。那神给了我们很多的恩典，神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机会，到底我们有没有抓住好好的来成长。我记得在我十几岁读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半大不大，似懂非懂哈。那常常很流行的一句话叫做成长是一种痛苦，你们有没有讲过这句话？有哈，听过吗？哈，至少听过。哇，那时候写信跟人家写这句话的时候，还觉得自己很有深度啊！成长是一种痛苦，可是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什么叫成长。如果我们真看见神在基督里面，他到底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得着的是什么？而长进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多么喜乐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就不会这样子去说成长只是一种痛苦。的确，成长是要付代价。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看见成长的目的，那个至终的目标是什么，没有一个准确而永恒的目标的话，那么这个成长对我们来说就是会觉得那是别人的事，或是我没有 motivation， 我没有动机，我没有动力。可是如果我们真看见成长是为了什么，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就有一种 push， 让我们愿意竭力的来追求成长。其实成长它是一种恩典，里面充满了祝福。其实成长是一个机会，我们要怎么样子像圣经上说的，要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要把每一个机会要把它充分利用到最好。那么成长其实也是一个选择啊，你要不要成长关键在于你自己啊。那父母亲逼着儿女成长，他们那个成长都很勉强，可是一个孩子如果有上进心的话，那很不一样。我现在是不知道在中国台湾是怎么样哈，我总觉得在北美的年轻人，特别是华人的孩子，吃喝都太舒服了，缺少 motivation， 缺少一种劲哈，那种上进心，就是我们在中国说的这个上进心。我觉得在北美，至少我所碰到的，我觉得是普遍的跟我们那一代那是没得比了哈。我觉得他们差很多，他缺少一种 motivation， 让他们想要上进。他基本上学校的功课只要做完了，他们就觉得 it's all done。他不会想要另外花时间去多读读书，想要去多 improve 自己。你说在我们那个年代，要省钱省零用钱，哇，省到一笔钱去买一本数学参考书，又多了一些题目我回来可以做，我可以进步。哎，那都是自己拼来的啊。那现在孩子你给他买了一摞，他看都不看，你还得逼他看。缺少一种 motivation 啊，那这还不过是知识上的成长。那今天我们整个人生，你从整体来看，如果你有一个清楚而永恒的一个人生的标杆的话，那在我们里面成长是一种动力，它是一种使命，它会把它当作机会，它会把它当作是一种祝福，它不会只是看成长是代价是痛苦。那尤其在圣经上里面讲到，神在我们整个人这一生里面，神工作一直有一个方向，就是要把我们这些人呢磨成塑造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能够像神，不仅仅得到一个伟大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且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成长，让我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我不仅仅得到了神的上好，也让我这个人最大的价值能够被活出来，能够活出我们的最好来。这个成长是多面的，而这个成长是有永恒价值的，这个成长是非常积极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啊。这个听说从前有人丢了一块大理石，因为那个大理石中间有很多的瑕疵， 几个雕刻家看了以后都觉得没有用，通通拒绝他。那么大，所以后来那个人就觉得没有用，就把他给准备要丢了。听说被米开朗基罗知道这件事，他去看，看了以后他就对着这个大理石，他就左看右看，他就进入了很深的安静，他就一直看着这个大理石。到最后他说里面有一个天使在里面，他说我要 let him appear， 他说我要让他出现。弟兄姊妹，他就用他的技术，用他的雕刀把这个像给雕出来了。这是一个传说的故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人可能交在很多人的手中，让老师，让这个社会，让世界的价值观念在这里塑造，在这里雕塑我们，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交在那位大师的手上，交在神的手上。以弗所书第二章亲自告诉我们，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成的。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伟大的事，要相信呢。不管你受多少教育，不管我们银行有多少存款，不管我们这个人年纪是怎么样，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我们出生的背景，我们在神眼中是为看为宝、看为尊的一块宝石。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他不是把我们交给别人来制作，乃是他亲自雕塑。所以圣经上说，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是神手中的杰作。我们所有的遭遇，我们生长的背景，我们这一生的这个环境，都是神在这里叫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神亲自做。我记得有一次我看了一篇文章还是书上，讲到这个 Rick Warren， 他说他心里面很想有一天他能够写一本书还是讲一篇道，他是讲专门讲神从来不会说的话。他说我第一篇想讲的就是神从来不会说哎呀，就表示神从来不会犯 mistake， 他不会说哎呀，本来是要把你做成这个的，哎呀糟糕做坏了，怎么手断了，那只好再雕刻成为别的。他说在神的字典里面没有哎呀。所以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字典里面没有倒霉，绝对没有倒霉，绝对没有运气这两个字。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招来的人，他就预先定下来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他要在这里制作我们，把我们磨成像神的儿子。哎呀，弟兄姊妹啊，太尊贵了。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地上得的学位是什么，赚的钱是什么，成就的事业是什么，这些东西不是说它不重要，但是跟这件事一比的时候，决定就黯然失色。这是我们人最伟大的价值，神亲自救我们，神亲自做工在我们身上，而神要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结局，就是叫我们像他，叫我们生命长大成熟，能够变成主的形象。弟兄姊妹，这是太伟大的事。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当我们在这里，圣经上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叫做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一方面说到神要我们长的是要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所以我希望现在做的，如果你还没信耶稣，要赶快信耶稣。宗教不是来改造你这个人，这个人已经没有办法改造的，宗教是来改变，换一个生命给我们。我们所信仰的神，基督教，我们所信的耶稣，他是要把一个全新的生命给我们，而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成熟，得着这个生命。那神在这个生命的里面，神要来这里改变我们，叫我们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就是我们在这个新生命里面来成长，而我们长回到这个生命里面来。听起来是很奥秘哈，但是其实这件事情是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子在每一个环境中，我们让主，让这个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来成长。好，所以我们在这里今天提四件事情啊，一个叫做不停的长，第二个叫做凡事长进，第三个叫做平衡的长，第四个我们一起来长。这个本来是我上个礼拜要讲的信息，但是因为有特别的需要，我们改变的题目，所以今天我们回头来讲。那第一件事情讲到不停的长，要胜过一切拦阻成长的因素。我想用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也很怕我们的孩子不长进，对不对？那我们最怕他不长进呢，一个防治的原因就是怕他交了坏朋友，染上了坏习惯，受到了坏的影响， 好，所以我们会想办法保护这个孩子，让他不要被这个污秽黑暗的世界玷污了啊，这个诱惑了，欺骗了，影响了，那这是我们里面的观念。那么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当你要真正成长的时候，那不要忘记了，因为今天这个世界背后看不见的里面有仇敌的存在啊，所以他会在这里要来破坏，要来拦阻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而他的拦阻可以借着世界的诱惑，他可以借着我们人的惰性，他可以借着各样的试探在这里拦阻，叫我们不成长啊。所以你看这个动物也是啊，人也是，筑窝筑城都是为了保护，对不对啊？你看动物它会筑一个窝啊，那个窝是成为它的保护，成为它的家啊。那人会筑城来保护自己啊。那么现在是用国防啊，都是在这里保护，为了提供一个环境，生命可以在这里得到繁衍，生命可以在这里得到成长。所以当我们要成长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要面对的就是我们要学习要去突破所有拦阻成长的因素啊，那个能够胜过一切叫我们不能够成长的因素，要不停的长。所以以赛亚书53章讲到形容到基督的时候，说他像根出于干地。弟兄姊妹，一个植物要从地里面长起来，一个最大的威胁就是那个干旱，没有滋润，没有水，那是一个死亡的笼罩。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立了一个这么好的榜样，他像根出于干地，全部都是死亡干旱的里面，可是他的生命却破土而出，他突破了一切拦阻生命成长的因素，他长起来，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同嫩芽。哎呀弟兄姊妹啊，我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成长的拦阻的。你的拦阻可能是你的环境，你的家人，你的惰性，你自己成长缺少动力，有很多的因素会拦阻我们，像死亡笼罩一颗嫩芽一样。弟兄姊妹，要突破，要突破啊！要要不停的长。所以圣经里面像彼得后书讲到，有了什么又要加上什么，有了什么又要加上什么，就是你不能够自满，不能够骄傲，不能够停顿。以前有一个年轻人，他跑去找一个大师去跟他请教，去跟他学习啊，他想要探讨人生的哲学，人生的智慧。那他虽然好像很谦卑，在这个大师的面前讲，他说请你指教我啊，他说我很想跟你有学习。可是他的表情啊，他的讲话，他的眼神，在这个老练的大师里面一眼就看出这个人是一个骄傲自满的人，他只是口头谦虚，心里面满得很。那大师也没有多讲话，帮他拿了一杯水啊，一个杯子，帮他倒茶，就给他倒茶，倒满了。那个年轻人正要伸手去拿的时候，那个大师就继续倒，那个水就全部流出来啊，一直流，整壶的水都倒完了以后，还是只有一杯，所有的水都流光光。哎呀，那个年轻人看着他不明白大师在做什么，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因为你来找我的时候，你的杯子就已经满的，你已经不能够再接受任何东西。”用什么呀？我们到主的面前去，我们不能够停下来。什么时候我们自己以为有了，按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按着我们自己以为有的，在神的面前其实还是无用，因为神要给我们的太丰富了。所以保罗这么晚年的时候这么丰富了，他得到3000天的启示，他得到了这么伟大的恩赐，所有的恩赐几乎在他身上你都看得到。但是他说：“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我可以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要我得着的。不是保罗无所得，保罗得的已经很多了，而是他知道神要给他的远远超过他已经得着的。所以他在主人面前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 One thing I do， 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向着标杆直跑。”哎呀弟兄姊妹，我真的求在座的弟兄姊妹，不管你在哪一方面是在追求成长啊，这个我尤其是在属灵生命上，在对神的关系上，我真的是求主不让我们自以为主。不要以为我能够带带查经，我能够带带诗，我能够讲道就够了，神要给我们的远远超过这个，要不停的长啊。第二件事情呢，是凡事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每一件事情你都可以长。 所以决定不是孩子只有到学校去叫做成长，他在家里面怎么样子做孩子，他怎么样子跟兄弟相处，他怎么样跟小朋友相处，弟兄姊妹，这都是他需要成长的。所以我们中国的父母亲一定要小心，决定不要根据孩子的成绩单判断他的这一生的价值，这是一个危机。多少会读书的孩子到了好学校，到最后他们要自杀，他们性格出了问题，他们患了忧郁症，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 handle 去处理他们情绪上或者在跟朋友上的挫折，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上人生上碰到的困难。这个上个礼拜我想你们要看世界日报这么大版报这个大学生里面自杀率每一年在美国每一天有三个大学生自杀死掉， Every day每一天至少有三个大学生死掉。他特别用康奈尔大学做例子三分之二自杀的学生是亚裔的学生。而亚洲学生在康奈尔里面只占了14%还是16%。可是在自杀的人里面亚裔的学生却占了60%几。他说因为成长的压力都是读书读书读书读书，那父母亲没有帮助他们在情绪上，在各方面，在做人上，在跟人相处上，在处理失败处理挫折上帮助他成长。那尤其我们基督徒，我们可能还忽略了他属灵的成长。所以当我们把他送出去送到名校以后，我们以为都没事，其实把他们推出去推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步，他们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们的人生。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让孩子们只去注重他们的成绩，我们要让他们学习跟人相处。小朋友来到家里面不要抢着玩具不让别人，我们要学习过团体生活。我觉得让小朋友从小来教会实在是好事情，不光是我们照着主的话教育 养育他们，他们从小过团体生活，从小学习怎么样子跟别人相处，要学习舍己，要学习很中间的距离太远了。那科技把人最远方的人都可以拉到这边来，把在月球上的太空人都可以拉到你的眼前来，可是呢，住在同一个房子里面，大家却在 IM 上面联络，对不对？弄电脑来沟通，你可不可以去帮我倒一杯水？你明天几点下班？5点。可是那孩子谁接呢？两个夫妻在房间里面弄电脑谈，不会坐下来谈呢。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神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在凡事上长进，每一个机会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每一个机会我们都要在这里充分利用，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原谅我说，就连我们的失败也要让它变成是一种成长我们不是鼓励失败，我们不是鼓励人犯罪，更不是鼓励人犯罪，但是人失败是难免的，人犯罪也常常是难免的，但是到底在这个失败，在这个犯罪，在这个跌倒的里面，我学到了我该学的功课没有？如果我们没有学到，我们就一错再错。如果我们没有汲取教训，我们是会重蹈覆辙，没有办法的事。我想你们以前听过有一个人说在那边烫衣服，结果人家突然打电话来，就是他一急一接就把电熨斗放到耳朵上，然后就是烫坏了。这个人家朋友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两个耳朵坏呢？他说，我总要打电话叫911我就用另外一个耳朵打，还是抓着电熨斗所以把两个耳朵都烫坏了。这个叫做没有汲取教训，一错再错。我们都会失败，我们都会得罪人，我们都会说错话。但是弟兄姊妹，到底在这个错误，在这个失败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学了该学的？不要只是后悔我说的那句话，不要只是在那里后悔说，哎呀，这件事情造成的结果，我的名声毁了，哎呀，我的孩子恨我了，不要只是在那里难过那个结果，一定要从中间学起，我为什么会犯这个错，我要怎么样子防止我不再犯同样的错，我要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真正的归回，让主在这里重建我，让主在这里医治我，在这里赦免我，然后帮助我以后不犯同样的错。弟兄姊妹，这是成长，所以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成长。我以前跟你们做过见证，连谢饭祷告都可以成长我好几次谢饭祷告完，奉主耶稣的名给我们这么好吃的饭，保守我们平安奉主的名阿门完了以后，主说你在跟谁讲话？就是谢饭祷告也变成一个八哥说话一样，不知道自己不知所云只是叽里呱啦习惯性的讲了一些话。我好几次薄饼完坐下来的时候，我打我自己一下，你刚才在祷告什么？ 有圣经的话，有属灵的话，可是我却没有在祷告中遇见那位听祷告的神，我没有在圣灵用心灵和诚实来跟主祷告。夫妻之间讲话的痛啊，你们可以越吵越厉害，将来以前刚刚开始只是闹不愉快，声音稍微大一点啊，就像有的 parents 说，我们不是在吵架，我们只是声音大一点而已。可是呢，你如果不知道节制，这个大声音会变成越来越大的声音，或变成粗暴的声音、吼叫的声音，到最后杯盘一起飞出来。因为你如果不在这方面节制，不在这方面努力，弟兄姊妹，所有的东西，这个万有的定律都是朝着堕落去的。你家的院子不去割草，它不会越长草越漂亮，满地杂草。家里面不会说你不收房子，哎呀，它自己会变得整齐，那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啊，万有都是朝混乱去。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这里长进，我们需要真的是在主的面前啊。所以保罗劝提摩太说，前面讲了这么多这么多以后，他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且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那这件事情是需要花功夫的，需要 focus， 要专心的。你如果今天你我不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真正定义要成长，我们只不过是受世界的影响就是了。世界科技进步，你上电脑、上 IM、上网络上，你可以看到很多的 information， 你可能增加了一些知识，增加了一些见闻，那个都不是你自己定义要成长长出来的，那是别人塞给你的。成长是一种选择，你需要过滤。成长是一个在主的面前的一个恩典啊，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得到神要我们得到的。所以在这里Watchman Nee 在那个这个人的破碎灵的出来里面，他曾经讲到说，最大的受恩之法啊，就是接受神在环境中给我们的管制。圣灵在这里调度万事，为我们制作各样的环境，让我们每一天的遭遇，弟兄姊妹，在这背后其实是神在这里要把恩典给我们。所以他说最大的受恩，就是你得到恩典的方法有很多啊，像别人来看望我们给我们的帮助，你听了一篇很好的讲道，你里面得到的恩典啊，别人爱你让你感动，你也得到了恩典啊。这个反正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受恩，但是黎弟兄说最大的受恩之法，就是看见神在这里调度万事，神在这里为我们预备每一个机会，而在这一切的机会人事物里面，我们去得着神要我们得着的，这是最伟大的受恩之法。所以我们的机会实在很多。我想打一个简单的比方，这个我们以前叫百货公司哈，就是表示他卖很多东西，对不对？那现在已经不止百货了哈，万货了，一大堆东西。以前百货只不过就是很多东西叫百货公司。假装说我们这个人每一个人的一生，就好像神交给你一个百货公司一样啊。这个James 神给你JCPenney 啊，然后这个裴明神给你 Macy's， 或是人权神也给你一个百货公司，每一个人有一个百货公司。假装里面有一万个 items， 是你这一生神准备给你的祝福，就包括你所有的机会、你所有的环境、你碰到的人、你每一个的日子啊，这个圣灵在你身上每一次的感动跟工作，这个都是神把它化妆包装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啊，有的是电器，有的是这个食品，有的是这个家具，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这是你的产业，这是神要给你的。但是你这一生能够得多少，你实际上能够有多少成为你真正的产业，就在乎你在门口百货公司门口的这个收银员，对不对？可是你就发现他们现在所有的东西过来，他们就 scan 一下，扫一下，咚一声，然后钱进去了，对不对啊？这就表示你可以得回来的钱，你真正得到的。那你到任何百货公司去，他绝对不会让你拿的东西大摇大摆的出来，那个警铃还会咯一叫，不准你出去啊，把你给抓回来。你一定要付了钱，你一定要经过他的收银机，你一定要付了你该付的价值，让他得到了他当得的，他才让你走，不然他不会 let you go。 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我弄这个简单的比喻来讲我们生活的遭遇。你今天跟太太吵架，在背后神有许多属灵的功课要我们学习，到底是我的爱出了问题， 到底是我这个性格上神要在我身上制作什么，到底神要在这件事情上神要我学什么。这是一个属灵的祝福，但是神借着一件吵架的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在吵架中让它过去了，这个东西从你的店里面出去了，你没有得到它该得的祝福。但是如果我们容让这件事情，我们在主面前学我该学的，到底为什么我们会吵，到底我错在哪里，什么是我该改的，你不要去替对方找答案，都是他的错，都是他不应该那样子，都是不应该 他先说那句话，你不要管他，你管你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学我们该学的，得我们该得的，改我们该改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长我们该长的，那这件事情成为我的祝福，我没有随便让它过去了，我在主面前我得到了我该得的祝福，我成长了，我长进了，虽然我不还不完全，但是我长进了。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这一生都是长进的过程，就不要用完全要求自己，但是却要要求自己，我长进了没，我是不是继续在长进，我是不是持续我凡事上长进，我有没有又浪费了这个机会。我相信你是店主的话，你绝对不会让顾客随便把你的东西拿走的，你每一个都要留下他该留的价值。那今天人生的遭遇，我们所有成长的环境就是这么回事。今天早上讲到机会很快又过去，你又少了一个东西了。同样的，在今天礼拜天的聚会，我有没有跟从前的聚会不一样，我有没有在今天的聚会中我真正在这里敬拜，真正在这里开口唱诗，我早上聚会有没有带着一个虔诚敬畏的心，我准时来到神的面前，还是我还是跟平常一样懒懒散散的，睡到几点是几点，拖拖拉拉我迟到来。弟兄姊妹，我们要长进，不长进不光只是我们的亏损，很多时候我们不长进，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生活里面是一个危机啊。有一次有一对夫妻带着他的三个小孩子，幼年的小孩子，跑去看电影，在华盛顿 DC， 不是在那个华盛顿 State Seattle 那边，他们看完了电影要回家，在高速公路上夫妻两个就突然尿急想上厕所，从 highway 上下来到 rest area， 在厕所的旁边他们两个人就停了车以后就急着跑去上厕所，这个爸爸妈妈两个一起跑去上厕所，就想说反正外面都没有人，两个就三个孩子都在后面睡觉，等到他们两个都出来的时候发现车子不见了，到处找，听到声音过去一看，原来车子他没有 park 好，车子就滑滑滑滑滑滑到水里面去，滑到河里面去，整个下到水里面去，他们怎么跳下去那个水都拉不开来，因为已经车子进到水里面，三个孩子都淹死掉。那个初心啊，那种自我中心自私或是 careless， 弟兄姊妹，这些性格都是神在平常都要在这里改变我们，制作我们，我们不肯长，我们很多的环境不肯长，所以身上带着很多的问题啊。这些个性，这个初心让三个孩子死了，我们可能是我们的任性，我们常常跟别人处不来，结婚跟太太吵架，生了孩子跟孩子发脾气，进了公司跟同事处不来，来到教会在教会里面闹分裂，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个性不肯被神改变，我们就是要别人听我们的，照我们的意见，我的方法最好，我的看法最好，我的情绪我就是老爷。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不肯接受改变，不肯接受成长，而这些东西不光是你个人的亏损，你也给别人带来伤害，带来困扰，甚至你可能带来一些危机，带来终身的遗憾。像我自己就会觉得，我在这一生里面的确有些事情，如果我从来没说过那个话，或者我从来没做过多好。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要活在懊悔过去，也不要只是在这里盼望将来，我们永远要抓住现在，每一个现在都是成长的机会，神让我们在凡事上长进，而且连于元首基督。弟兄姊妹，这叫做凡事长进。所以保罗劝提摩太，你要殷勤，在成长的事情上殷勤，而且要专心去，这个让别人可以看出你的长进，不光你自己知道你在成长，连别人都知道你成长。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心愿。第三个讲到平衡的长啊，上次我已经讲过了，不要只是 IQ， 只是学问上，只是知识上，只是工作的技巧上。弟兄姊妹，神要我们的成长，神和人喜爱他的心啊，耶稣的智慧、身量，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是我们上次讲的，不光 IQ 要长，不光我们的知识要长， 我们在各方面，我们在做人上，我们在生命性情上，我们尤其在跟主的关系上，在神给我们的使命上，在我们的侍奉的责任上，我们都要成长。啊，我上一个礼拜、上上礼拜也讲到，在神给我们各种的人际关系上要成长。我从前是只是单身，我在怎么样做学生上，我能够在学生的角色上成长。后来我结婚了，我除了是学生，我又变成是别人的丈夫，我在丈夫的角色上要怎么成长？后来当了爸爸了，我在爸爸的角色上要怎么成长？弟兄姊妹，我上这个礼拜给大家建议，列出你五个最主要的角色，而定出你在这个角色上你最需要成长的目标是什么，切实的去追求成长，要平衡，真的要平衡的成长。那这个当一个工程师需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当一个医生要花十年的功夫，医学院要实习医生各方面的，你做任何地上的事情都需要上学校，接受训练，接受成长，接受装备。可是我们当爸爸，当先生，当太太，当神的仆人，好像我们从来都不需要训练一样。不行这样子的，我们一定要成长。所以你如果你觉得不是一个好爸爸，去买一点怎么做爸爸基督教的书房，买一点怎么做好爸爸的书，认真的去读它，读了以后谦卑的接受教导，然后去成长嘛。弟兄姊妹，太多的方面我们可以成长了。来到美国，我们就学习在英文上成长啊，这是生活的技巧上啊，就口袋里面带个小圣经，带个小字典，带个小英文书，随时可以翻起来来成长，不要浪费时间在那里等人，在那里埋怨啊，在那里浪费时间，一天看电视看几个小时，那有什么意思？我常常跟我们的孩子们讲，我说你们一天到晚上 IM， 我问你，你上个礼拜跟别人 IM 的内容，你有几个还记得？他说不记得。我说但是你们花的这么多时间通通 all gone， 全部浪费了。要建立朋友的关系，不见得要借着 IM， 你们可以一起去打打球，可以出去郊游，可以一起出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帮助，我们要平衡，好，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也能够正确的成长。以前宋尚杰博士 他讲到的时候，他讲到法利赛人，正好我们这个礼拜读到马太福音23章讲法利赛人。那宋尚杰博士讲到的时候，他是举一大堆的例子比喻，他向他讲到法利赛人，他就带了一个黑板，他就在台上画起法利赛人来了，他那个头大大的，你脑筋想哈，我忘了带笔来了，我应该画给你们看，他那个头大大的，好大的头，比我大好几倍啊！然后他的脑筋里面就是装满了各样的知识、道理。然后两个耳朵大大的，他就专门喜欢听闲话，听 gossip。嘴巴大大的，一天到晚批评论断。两个眼睛也大大的，一天到晚盯着人家的错，找人家的毛病。反正他就是画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然后呢，小手小脚，他说不做主公，不走主路。人说不能行，这是宋尚杰画的法利赛人。那这个叫做不平衡啊！你想到一个这么大的头，这么小的身体，这么小的脚，风一吹就倒了，这叫做不平衡。好，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非常的平衡的成长啊？智慧、身量、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同增长，跟神的关系，所有人际的关系，都能够在主人面前健康成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我们的挑战啊！那最后呢，讲到我们一起成长，那我们要重视我们的同伴跟我们在主面前同心这件事情的重要。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今天不是帮我们个人增长，神把这么多好的同伴摆在我们周围，我们在主人面前一同增长。弟兄姊妹，把我们增长的力量能够加起来。圣经的加法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圣经的加法是一加一就变100倍。一个人叫千人逃跑，两个人可以叫万人逃跑，它是10倍的，它是长进的，它是加成的。所以当我们在神家里面把我们力量加起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成长其实是非常非常扩大而且加速的。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因为他真的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知道他将来要往哪里去，所以他说离开这个世界去见神，他说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但是他底下接着说，但是我却知道我留下来与你们是有益的。他说你们要因着我再到你们那里去，能够又长进又喜乐。 哎呀，弟兄姊妹，这个人对自己太有把握了。照我想去见神，我想离开这个世界，早点去见主，那是好的无比。但是就着我在地上的使命和角色，我知道我留下来对众人是有益处的。你们要因为我到你们那里去，因为我是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我去能够叫你们在主的恩典上又长进又喜乐。哎呦，弟兄姊妹啊，我真羡慕保罗的把握。你能不能有这样子的把握？礼拜五我出现在教会，出现在小组的时候，小组都要高兴，因为我来，大家可以又长进又喜乐。弟兄姊妹要有这样子的雄心呢，我不是说要高看自己，要有这样子的心智。我们来不是悄悄的来，悄悄的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完全没有影响力。弟兄姊妹，不要做这样子的人。来，别人要因为我的出现，能够又长进又喜乐。不会，别人一看到你开门，完了，他又来了。今天聚会完了，他又来了。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做这样子的人。我们要做一样，一开门人家期望你来，哎呀，果然是他来了，今天我们聚会好了。弟兄姊妹，我要羡慕做这样子的人。不要说，哎呀，怎么又轮到他带茶巾，我不来了，今天晚上不来了。所以打电话都要问谁带茶巾，谁讲道，这不对的。我们要在主人面前一起讲，把我们的力量加起来。我常常讲的那个水桶的比喻，这个水桶里面所装的这个祝福多少，根据这个水桶的大小，对不对？那个 capacity 有多少？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根据它到底有多少的破洞。它有破洞的话，祝福再多，破洞不用多，祝福早晚会漏光。那更好的比喻是那种以前古代那种木头制的水桶啊，它一根一根一根一根木材把它扎起来成为的水桶。有什么呀？它接受水量的多少是根据哪一根木头，最高的木头决定还是最矮的木头决定？根据最矮的木头决定的。这边有20根木头扎成的一个水桶，它装水多少是根据最矮的那根做决定的，不是根据最高，不是根据 average。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主人面前都有成长的责任。我不成长，不光我自己的亏损，给整个神家带来亏损。我们一定要在主人面前一同来成长。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的心智啊！所以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很喜欢我高中原来家族的那一班，大家联考都是拼我怎么样赢过你，我怎么样赢过他，都很小气的。我们那一班呢，是班上的同学在高一的时候，因为我们3年级都是同班，在高一的时候就有同学建议说，我们好不好把全班的力量加起来，我们全班一起来考，不是只有我们个别读，个别长进。哇，那次那个建议全班通过。然后大家也讨论怎么实行啊，具体的做法怎么做。所以每一天早上进到教室，黑板上都写满了一些宝贵的题目，有很好的数学题目，有很好的英文片语，有很好的重要的英文单字啊，有一些很好的考题就写在黑板上。然后底下有一个同学写的人就在底下签名，就是你们如果做不出来不会的话来找我。你知道吗？我们三年来全班同学的力量是加在一起，全班一起长，所以我们全班同学一起考上大学，没有一个落榜。而且我们50多个人有40多个人考上国立大学，所谓的重点大学。哎呀，没有一个班比得上我们这一班的，就是因为我们把力量都加起来。弟兄姊妹，我们希望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我们是这个样子哈。我们真正的一起长，同伴太重要了。我们教会最高的是乃策弟兄，坐在那边录音的，你们看看他，你要不要站一下？他183公分，啊，杨俊也是差不多哈。这两个是最高的183公分啊！你走到他旁边，我常常就觉得很自卑哈，他们比我们高嘛哈。就有一次我到 San Diego 去讲到他们的传道人唐凯牧师193公分啊，就又更高了10公分，对不对啊？那么那莱彻站在他旁边就输了一截了啊。那么你把唐凯放到姚明旁边的话，又差了40多公分啊，就等于恐怕才到他这个胸口而已。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自己乃是自己在这个教会的时候，他神气得很，他觉得他最高他不需要再长进了，他最高，他最神气。你把他当在唐凯这一类的人面前的话，哦，他就矮了一截。带到姚明的面前，他更是什么才看到他胸口腰呢？弟兄姊妹，同伴太重要了。所以很多弟兄姊妹换教会的时候，我劝他们，我说你不见得一定要去找什么大教会，你要找到一些真正倾心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是追求的。 他们是认真的，那个属灵的身量在主人面前是一直在成长的。我们需要同伴，同伴加起来我们的力量就大了。好，我想我今天的信息必须停在这里。那我希望说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就只是听完这个讲道就过去。弟兄姊妹，听完呢我们很可能原封未动的。你如果从前听完道，那个道对你没有影响，只是当时过瘾的话，你过去是这样子，你今天如果还是这样，你将来一辈子都是这样。除非我们真正在主的面前采取行动。我请大家现在你自己在主的面前给自己一些挑战，列出你最需要成长的地方。例如说你在夫妻的沟通的语气上面、脾气上，你觉得这是你的障碍，是你常常造成生活困扰、造成别人受伤的原因、造成家庭不快乐的原因，这是你的一个特色，现在一个严重的问题，把它列出来，要成长。啊，或是你这个20分钟祷告都没办法祷告，你不想祷告、不爱祷告、不会祷告，把它列为你的挑战。你如果觉得每天不能读经，把它列为你的挑战。弟兄姊妹，在我们的里面要列出至少3个，好不好？接受挑战，要接受挑战。这个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做三岛由纪夫啊，他是从1925年活到1970年，才55岁，他就切腹自杀了。3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他虽然没有得到真正的奖，但是他跟真正得了诺贝尔奖的这个川端康成是同样齐名，非常有名。他在日本他的作品是几乎他们说是最 popular 的作品。那这个人呢，他有一个观念，他自己觉得说，他说人生像樱花一样，要在它盛开的时候结束，免得继续看见它的凋谢，那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很难过的事情。所以这种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就觉得人生要趁好收场，所以要在樱花盛开的时候结束它。所以在1970年，他写了一套书啊，那个四部书，就是他的巨作。他写完，早上才写完，他中午12点多，他切腹自杀，他觉得他人生结束了。弟兄姊妹，多可惜！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整个人生 every day， 我们今天都会比昨天更好，我们的明天都会比今天更好，因为我们的主给我们一个无限成长的空间，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在基督里面不断的长进，而且是有永恒的价值。我上次跟孩子们在的时候讲过了哈， The biggest room in the world is the room to grow， 世界上最大的空间是成长的空间。那今天在基督徒的身上更是这样，我们的每一个明天都应该比今天更好。让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有这样子一个心智，向主祷告，我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们再来唱刚刚的273首，好吧。 希望今天早上的信息我们不是听过就过去，当我们还站立的时候，我们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现在就在主的面前找出三个我们在未来的这个礼拜、这个月甚至这一年里面，我们希望有突破、有长进的地方。也许你现在正好碰到困难，碰到很多的挫折和失败，那我怎么样子能够有更刚强、更勇敢、更成熟的态度去面对这些的挑战？我需要成长，我需要主帮助我在他的恩典中，在他够用的恩典中成长。如果你是在哪一个人际的关系上面最近常常困扰你，不管是夫妻或是父母跟孩子之间，或是婆媳之间，或是跟弟兄姊妹之间，你愿不愿意在这个点上靠着主的恩典， instead of 常常被他困扰，常常也在这件事情上有遗憾甚至造成伤害，不如我们勇敢的去面对它。就像船，海上的船，你不要去逃避风浪，勇敢的 head on 面对风浪，穿越风浪，而让你能够脱离所有风浪在后面的追逐。也许是你跟主的关系你一直不满意，没有稳定的灵修，没有很好的祷告，你愿不愿意在主的面前向主立这样子的心志？不管是什么，向主要三个，化成你个人的祷告。主耶稣，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你召我们，召我们来进到你的丰富的恩典中，也召我们在你的恩典中能够不断的长进。主，我们谢谢你，是你用你的智慧、恩典和爱为我们调度了万事，在每一天的日子里，在每一个的环境里，其实背后都有你那说不尽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但是多少时候我们都浪费了。主啊，我们求你今天早上再来对我们说话，不让我们再做一个浪费机会的人，让我们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浪费了生命，就浪费了我们的机会。求你今天早晨再一次来坚固我们长进的心智，让我们在这些事上殷勤，而且能够专心，也能够让人看出我们的长进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我在座有难处的弟兄姊妹都交给你，帮助我们勇敢的，也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来面对所有成长的机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